你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程度，那你会受什么样的影剧、音乐或者是任何娱乐，或反正你会被什么东西吸引。
他又说其实像疗愈师或是像这种就是类似这种职业吗，他们其实最想疗愈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去帮助别人，而是单纯的做自己而已。
这里是心灵成长记录，我是 Sarah，
我是 Vina， 我们在这里挖掘探索生命的各个面向，记录着我们的成长生活，
来听听我们有什么体悟吧。
你这部是你是什么时候看？
我这部赵忠的成绩我是在好久他刚出的时候我就看了，
真的
应该说刚上 Netflix 的时候就看了。
有什么会找出来看？
因为我看到神奇他有 po 这一篇，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
不错，
别人推荐的，了解。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不错。
我觉得这部不像是你会主动自己挖出来看
的。真
的
吗？
对啊，就像我看到名字我也就还好，就没有什么兴趣。
是因为是纪录片的关系吗？
它其实不算纪录片诶，反倒是一个世代才是纪录片。但教宗成绩它是、
哦、
这部它是有另外找演员的，所以它 不算纪录片、
这个我知道，
它只是改编、
这样就不算纪录片。
对，它只是改编自就是真实事件，然后把它重新再演绎一次，所以对我来说不算是纪录片、而且它整个手法跟剧情都比较是有刻意营造的
去安排。
对对对，他不是，我觉得不算。
那你看这部你有哭吗？
有啊，我哭啊。
你也哭了？
对啊，就是其实他我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种蛮感动的感觉。
就是大爱的那种感觉。你是在哪里哭？我记得我是在结尾吧，快结尾那边的时候才哭的。
我觉得它是一种感动，它不一定是真的是因为剧情难过到哭，或者是
对对对，
它是一种感动。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看这部之前，我刚看了《让男当男人恋爱时》，然后那部就大家都说什么很好哭，我看完之后觉得哪里好哭了，我就在那个。就是我就 post 说就是不好哭啊，可能对他期望太高了吧，就是完全没有想哭啊，但是我看完这部之后我就说就是哭了，然后我老师就回我就说就忘记他回我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觉得还蛮奇特，我的哭点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应该说你会被感动的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对啊，
因为我后来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程度，那你会受什么样的影剧、音乐或者是任何娱乐，或反正你会被什么东西吸引，那些事情会引起你的共鸣，但是人有可能会成长也有可能不会，那他受到共鸣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后面就是在向神父忏悔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角色有点像疗愈师或心理医生，就是会就是给予他们就是听他们的忏悔或是他们心情不好的事情，就是疗愈师好像也是这样，就是然后偶尔给予一些就是指引或是回应，觉得突然发现很像这个职业。
对啊，我之前看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就有点像是助人的工作，然后神父他在倾听大家的忏悔的时候也跟我们在倾听指引每个来访者的感觉。
对啊，就觉得以前没有发现这个点。
我也是看完这部以后有稍微有类似的感受。但我觉得最近我还有看到一个小预言，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我还没看，你一直说要就是推荐我去看。是那部吗？
哪一个？
是
不是，是预言。
哦哦哦哦，
我是 跟刚刚聊的话题有点类似的小预言，然后它的内容大概就是在一片干旱的土地上，然后有一棵树，然后这个时候下雨了，然后雨水代表的就是助人的工作者，然后树就可能代表是一般人，但是雨水它并不会觉得说它滋养了这棵树，或是它给予了这棵树，它就只是做它自己，完成了下雨这件事情而已。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我听得懂。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这部片它有讲到所谓的灵性傲慢，那就其实也跟这个蛮像，就是所谓的就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去帮助别人，而是单纯的做自己而已。
我觉得第二次可以看到蛮多第一次没有看的东西，可能是吸收的应该说经历的东西更多，所以会有发现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像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没有去注意到灵性傲慢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抱着看影片的心态不太一样。像我第一次就是纯粹的看影片，第二次就是知道要有会输出，所以会记录一些东西，就是真的有把东西输入，所以就会有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
嗯哼，
但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当我们与喜悦相遇吗？还是当我们只谈喜悦？
应该是没有，是也是在
是
非常
不是不是，他是书、
哦、
他就是两个很有，应该说两个有点像精神领袖，两位精神领袖，他们两个相遇然后对谈，然后就是他们有讲到就是他们其实是很孤单的，他们在就是很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皇帝一样，就是站在那种无人之巅，就是他们的程度可能只有他们两个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可以跟他们聊天谈心。
嗯，
就是等级不能说等级，应该说他们的感受是差不多，所以他们其实很孤单，朋友也很少。然后我看到就是那部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这部就是宗教中的成绩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有看到一开始那个主教就是还蛮孤单的，他吃饭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完全没有人陪。我觉得就是年纪已经很大还都一个人生活，觉得有一点好像又有一点哀伤的感觉。
而我怎么记得就是那个第一个教宗就是本笃十六世，他是因为教义的规范所以他才自愿独自饮食，但他其实并不是这么想。
是吗？
对啊，然后后来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段、
后来是方济各才跟他讲说就是可以不用这样，然后他们到后来才慢慢的变成一起吃。
那我可能没有特别看到这一段。
哦，好，了解。
我前阵子看到另外一个短片，就是别人自己拍的短片，他又说其实像疗愈师或是像这种就是类似这种职业嘛，他们其实最想疗愈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就是这些教宗或是一些神父什么，他们说不定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是最想疗愈的人可能是自己，他们就是也有一些过去。
我觉得没有人不想要疗愈自己，只是他有没有沉浸在那个里面而已。然后而且老实说自己是最难看透的，应该说他们本来就都是人，然后也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错的，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自己会希望自己是对的。对。那你觉得他们两个最后有疗愈到自己吗？就是在那个对谈中，那个小房间的对谈，我记得。
我觉得没有耶。应该说他们要怎么说，我觉得他们至少没有带着应该那这样应该是有，我觉得至少他们没有带着那种不好的 负面的情绪走下去，但是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他们的一个经历带着一起走下去，但他们不会像可能像过去那么介意或是觉得很悲痛什么的，但是他们会把它带着提醒他们自己这件事情去做有些改变啊，或是更好什么的，但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太多的负面情绪或是太自责。我觉得到后面
我忽然想到，就是他们那一段不是在互相忏悔吗？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并不全然是在互相忏悔，反而是在互相交心交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平时我们的交朋友其实也蛮像这件事情，就是对自己坦诚跟对对方坦诚，然后可以变成彼此陪伴彼此走过内在黑暗的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在交朋友。嗯，然后我觉得忏悔这件事情其实蛮像在交朋友的，因为当你去告诉别人你内心的黑暗，然后对方接受了你，你也接受了你自己的这个时候，就真的蛮像交心的。
嗯，但我觉得你觉得就是这种，因为感觉好像对我来说我好像很少有这种会完全交心或是谈到这么深入的对象吧。而且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大家也很难去看到自己真正最深层跟最黑暗的那一面，可能自己也不会去讲出来。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会就是常做到吗？
你是说把自己最深层黑暗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吗？还是是
你刚刚说以这种方式交朋友的话，
我自己一直以来都算是蛮常把就是自己内在的事情都告诉别人，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对自己有秘密，就是如果你想要没有秘密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自己没有秘密，你听得懂吗？就是让你自己没有秘密以后，你其实你就会无所畏惧，因为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拿你的秘密来攻击你，你就其实就根本就不会去害怕别人知道你的秘密，因为对你来说那些全部都不是秘密。然后相对的你就会更能够勇敢跟无所畏惧。
但我记得你不是那么交心的人啊，就是你不会很快的把，就是你不会把很就是事情告诉，就是全部告诉一个人吧？我记得
全部告诉一个人，
应该说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就是你会聊到很深入吗？
你是说对朋友吗？还是对什么？还是
对朋友吧？
对朋友就是看他有没有想要知道，因为其实我想讲应该是说我没有一定要讲或一定不要讲，而是对方到底想不想知道。那会问的话我就会讲，可是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必要直接讲。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懂。
但就是我的内心不是有就没有在害怕，
没有刻意隐瞒。
对对对，
我自己的话比较像是会主动说。
哦，可是主动说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很微妙吗？就是这件事情跟对方有什么关系？
不会，因为我会把它当成就是我在诉说我的心事，但我选的人就是我会愿意讲，我也觉得他应该是会愿意听的人。
哦，你是说心事？哦，心事我会讲啊，可是有些东西是变成其实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好像就不需要讲。就是假如说我现阶段发生了一些心事，我可能会去找我的朋友去谈心，会去把它都讲出来。忽然歪掉了。
对，因为我这里是有时候都看不太到太底层，但我觉得我一开始讲的好像也不是这个，不过没关系，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看不太到，应该说这件事情的阴暗面，所以我有时候也很难去讲到一个全部。
哦，你的意思是假如说你现在跟一个人在聊天，然后你看不到对方在想什么，或看不到底层，
因为看不到自己的，
哦，你看不到自己的底层。
嗯，有的时候会看不到。
哦，
因为我记得刚刚前面在讲忏悔嘛，好像是这样。
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情况是对方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嗯，
就是他可能不会觉得说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或者是他的黑暗面，他好像还看不到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出现，跟为什么会在这个回圈里面。
嗯，
对。那我觉得疗愈师其实他的就有点像是引路人，就必须是在对话中慢慢去把这件事情引导出来，让他自己慢慢的去发现，然后才会觉得哦，原来我一直以来这样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
嗯，但这就也是很看个人，因为就是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嘛，所以就也是很看个人，
就是很看那个人他有没有想要去理解。
嗯，
对。
哦，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很酷的，里面有讲到就是没有什么是巧合，就是很多都是安排好的，没有任何事情会是一个巧合。
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做成绩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耶。因为从剧里面是说教宗这个职位，就是你一旦选上，就是做到死才会换下一个人。
嗯，
我说的是真实的做到死这件事，就不是没有在跟观众解释。然后可是他们却忽然间就是有交接跟成绩的这样的动作。嗯，而且他们两个真的差蛮多的，个性上或是理念上。对啊，
对，我觉得是他后来也有点赞同他另外一个人的理念吧。
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赞同，而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一次见面有被就本笃十六世有被疗愈到，他太孤单了，有个人可以跟他吵架他反而是开心的。嗯，
他们最后就是放掉那个，因为他们不是说不同派别吗？
嗯，
但是他们最后放掉不同派别的那种执着，而最后想要去为了他们真正的那个大团体，就是两个人，他们因为像服务的群众，就为了服务的群众去努力。嗯，所以他们后来就是有点像是携手合作的感觉。因为前一个教宗也因为他的那个名声就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才会开始就是想着要有点像隐退的那种，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你是说整体的时代的状况吗？
嗯，
哦，因为其实他在前一个教宗描述不多耶，我就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嗯，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好像之前，我记得之前好像闹蛮大的吧。
嗯，
所以就是有大概记得。
是哦，我自己没有去关注到这一块，我没有去看就是真实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我就只有看这部，就是这部电影而已。
嗯，就是巧合这件事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后来就自己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就是觉得是巧合，但是其他人又说，就是有人跟我讲，就是像我帮别人就算牌，人家就会说原来他发生身边发生一切事情都不是巧合，都是安排好的会遇到我什么。我就觉得就是还蛮常听到这种话，不管是我自己讲或是别人讲。
虽然我自己的感受比较像是大家已经有看过很多类似的实例。
嗯，
然后呢他们当自己发生巧合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嗯，
那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贴标签，或是也算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感觉。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像有些人会说很有共识性啊，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到后来对待共识性这个词，就变成它其实很个人，它并不是一个整体。
对啊，对啊，那个是个人的、啊
就是。对，对他来讲是共识性，但是对其他人来讲不一定是共识。我就觉得啊，蛮有趣的。就是以前我会觉得说，哎，真的耶，好像就是我正在想什么样的议题，就刚好看到了这样子的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就也会有什么共识性相关的这种词出现。可是我后来慢慢去观察以后，就会发现他真的太他很个人。
但不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就是宇宙知道你需要什么，就会给你什么，就是也有点像是安排。
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也不算是有人刻意安排，而就只是有点类似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刚好就是那个时候你需要那。那这些文章你自然其实你自然而然也会多少动用一点，对，注意到。因为平常假如说你没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滑 Instagram 或者是滑 社群软体的时候，你就是无动于衷的滑过去，你根本不会去注意。但现在你有这个问题，你滑过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文章，这个文章吸引到你了，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巧，刚好有这个问题，刚好有人讲出了这样的话，然后就会说啊，这是共识性。但我觉得也不必然这么一定要讲成这么神奇。
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个就是巧合，是我住的房子已经很多，就是好几次都是55，我上一个房子是55，孙灿我伴侣那边的房子也是55，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是55，就是门牌号都是55，超酷的。
所以你不是特别去找，
不是
然后知道那个门牌号？
不是不是，是我昨天突然发现这三个都是55。我真的还没有想到55是一个就是比较可能有代表意义的数字。但我后来去查55的意思是代表了转变，不管是心境上或是真的实际生活的转变，就是会有大转变。
那可能跟结婚有关吧。
还有就是遇到伴侣这件事情有关。
我来讲一下这部的镜头好了。我觉得它镜头很美，就是它有很多，虽然主角不是多帅就是多美的人，但是他用的那些画面啊跟一些镜头的语言都很像古典艺术绘画，然后那个光影的古典美感我都很喜欢。
我在边写边查看别人的评论的时候，我也有看到有人有这样讲。
真的、你有去看别人评论？有别人的评论吗？我没有去看、
我是去看那个豆瓣。
没听过。
就是它是中国那边的一个就是评论书籍跟影剧的一个 app。
哦，了解。我有查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这部片他的导演有出来说，他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唯一一个杜撰的事情是，方济各跟本笃十六不是在最后就他们两个一起看球赛吗？但是其实他说这段是就是是杜撰的，因为其实本笃十六比较喜欢看 F1 赛车，他对足球没有兴趣。我觉得可爱，
两个都对足球没有兴趣是这样。
没有，是方济各一刚开始就对足球很有兴趣，然后他不是本笃十六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他会有这么大的热忱，然后后来就是导演有出来说，就是本笃十六他其实比较喜欢赛车，他对足球就一直都没有兴趣。
哦，所以连最后一起看这件事情都是杜撰，
就是算是杜撰的。对，他只是想要去传达一个，就是 他理解了这种的感觉。
嗯嗯，好可爱。
对啊，我觉得蛮可爱。好，那我来讲一下，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一个时代的故事。
好啊好啊，
我觉得他蛮有趣的。他是就是他们会去访问现任的教宗，也就是方济各，然后呢去跟他探讨什么是爱，然后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工具。嗯，我记得好像还有，就我记得还有四个议题。
嗯，
然后他大概是就是
他是分四集吗？还是
嗯，对啊，然后每一集就是一个议题
啊。
然后每一集的话，他会找大概四五对的，嗯，算是有一点小有成就，或者是或者是一般人的那种家庭，然后去访问他们对于爱的不同面向。比如说像第一集，他就有对子女的爱，还有对陌生他人的爱，还有对自然的爱。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第一集他就访问到真古德，你知道他是谁吗？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打算要看他的纪录片。
我蛮喜欢，我真的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很真的很美，然后他对于大自然的那种爱是就是是很真切的。
嗯，
对。然后还就是他也有讲到，就是有一组他是某一次航海的时候就刚好遇到帆船，就是别艘船帆船，然后他救了三十几个人，然后那三十几个人都当他是爸爸，这样子，就是这也是一种对人的爱。所以他这整部纪录片，就是他每一个议题都会去探讨不同的就是面向，然后可能爱有很多种，那对他们来说爱是什么。然后像那个救了很多人的那个，他说爱就是为他人奉献生命。
嗯
嗯，然后其他人对爱的定义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就蛮有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应该也会去把它看完。
这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欢迎留言或写信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部分吧。
别忘记要帮我们评分五颗星哦，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听见我们。
在我们的 Instagram 有更多心灵成长的文章分享，搜寻 Spirit。SPIRIT 两个底线 ROAD ROAD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我们下集再见吧。